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明，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7年4月30号星期天，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成千上万人参加的环保人士大游行；美国总统川普表示将做出有关巴黎气候协议的重大决定；朝鲜再次试射导弹引起俄罗斯的警惕；美国人权组织自由之家说全球新闻自由度下降，中俄影响延伸到境外；美国国会邀请相关民主人士就香港回归状况作证。以上是我们美国之音的主要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呢，首先关注一下新闻。成千上万的环保活动人士星期六在华盛顿举行游行，为气候变化有关的活动争取支持。据活动的组织者说，这次被称为人民的气候游行有意安排在川普总统上任百日这一天举行。组织者们谴责川普行政当局对环境问题缺乏关注。人民的气候游行由大约50个自由派活动团体发起，发起人在声明中说，川普行政当局的政策对于我们的气候和社区来说是灾难性的，特别是对那些最直接受环境变化危机影响的低收入和有色人种的社区来说。主导这次游行的委员会主要包括环保团体，也有一些工会、反战组织和像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这样的少数族裔组织。示威者们从国会大厦游行到白宫，然后在白宫附近举行集会。美国各地的几十个城市也举行了类似的游行。由于有这么多与环境问题无关的组织参加发起这次活动，他们的主张反映在发起者的纲领之中。这份纲领列举了一些问题，活动人士认为这些问题重要，但是并没有得到川普行政当局的足够重视。组织者说，这个平台融合了气候变化与经济和社会正义方面的问题。他们呼吁将美国最低工资提高到每个小时15美元。美国总统川普承诺将在今后2周做出有关巴黎气候协议的一个重大决定。星期六晚上，他在宾州哈里斯堡一个可以容纳10000人的体育馆举行集会，就他上任100天的业绩发表讲话。川普说，美国是一个以牺牲美国为代价的全球掠夺的破裂体系的一部分。他承诺将在今后2周就巴黎气候协议做出一个重大决定。他在竞选期间扬言要撤出巴黎协议，或者就美国对全球温室排放协定的参与重新进行谈判。川普还称赞了同美国以及英国等国的伟大关系。他在列举自己的业绩时提到了戈萨奇被确认为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川普一度误把戈萨奇说成是首席大法官，目前的首席大法官是罗伯茨。川普还强调了致力于在美墨边境建造围墙的承诺。他说，他和他的政府已经实施了人们从未见到过移民控制。他说，人们在申请进入我们的国家，他们将因为爱我们的国家，而不是因为其他原因被允许进来。他对 观众说，我们需要这道墙，就如你们今晚站在这里一样，是板上钉钉的事儿。当天早些时候，川普在宾州中部的一家铁锹厂签署一道行政令，指示他的政府认真审核美国的贸易协议。这道行政令的目的是确定在有着164个成员国的世贸组织中，美国是否受到其他贸易伙伴国的平等对待。川普在每周例行广播讲话中说，他的行政当局的第一个100天几乎是我们国家历史上最成功的。他表示，他的行政当局正在将汽车制造业的工作带回俄亥俄州、密西根州和宾夕法尼亚州的铁锈地带，并批准了两条石油管道项目，创造了成千上万的就业机会。川普还表示，他决定将美国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中撤出，是在保护美国的工作岗位，而且他的行政当局也取消了一些联邦法规，目的是为创造就业机会松绑。宾夕法尼亚州民主党主席格罗恩鼓励川普的反对者参加对立面的集会，他说，来自全国和当地的领导人以及活动人士将出席，包括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布拉克。格罗恩说，川普的成就是不存在的，美国人的现状还不如过去。他还表示，在他的头100天，川普在高尔夫球场花的时间比他花在保护美国工作人员上的时间还要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朝鲜日前再次试射导弹，引起了俄罗斯的警惕。俄罗斯在远东地区的防空预警系统已经处在高度戒备状态。俄罗斯表态支持中国所提出的解决朝鲜问题倡议，但有远东地方媒体最近从中朝边境报道，许多中国民众对朝鲜政权印象负面，甚至有人欢迎美国动武。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朝鲜4月29日凌晨再次进行了一次失败的导弹试射后，俄罗斯立刻对此作出回应。上议院联邦委员会下属的国防与安全委员会主席奥杰洛夫说，与朝鲜相接壤的俄罗斯远东地区的防空预警系统现在已经处在高度戒备状态，俄罗斯正密切追踪和关注朝鲜所发生的事情。奥杰洛夫说，俄罗斯担心朝鲜导弹可能因为技术原因在发射后落入俄罗斯的远东地区，因此军方将尽一切可能避免这种事情发生。俄罗斯在远东地区的防空力量可拦截朝鲜导弹，预警系统也能侦测和追踪朝鲜导弹的发射。多年前也曾有过朝鲜试射导弹失败后导弹落入远东地区俄罗斯沿海的事情发生，但是并未造成任何人员伤亡和破坏。不过远东的一些民众当时曾前往朝鲜在当地的领事馆前抗议。俄罗斯远东地方媒体最近报道，俄罗斯已经向同朝鲜相接壤的边境地区增派军力，但俄罗斯军方对此否认。议员奥杰洛夫警告说，美国目前已经在朝鲜门前的日本海排兵布阵，朝鲜再次试射导弹的举动无疑将增加爆发军事冲突的风险。在朝鲜这次试射导弹前的几个小时，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召开部长级会议讨论朝鲜问题。出席会议的俄罗斯副外长加基洛夫说，俄罗斯支持中国提出的双停倡议，那就是朝鲜停止导弹试射和核试爆，换取美国和韩国放弃在朝鲜附近举行军事演习。俄罗斯外交部说，虽然在安理会部长会议的讨论中，各方都呼吁朝鲜遵守联合国的有关决议，停止导弹试射和核试爆， 但是也有声音呼吁必须应该通过政治对话和外交手段解决朝鲜核问题。因此俄罗斯支持北京的双庭倡议，认为应在此基础上展开政治谈判。朝鲜问题学者热宾说，解决伊朗核问题的经验表明，在保持对朝鲜的制裁和施压的同时，必须同朝鲜对话。热宾说，朝鲜问题也是这样，必须集中注意力恢复同朝鲜的对话谈判，并在对话中制定一揽子让朝鲜放弃导弹试射和核试爆的日程表，那就是取消对朝鲜的制裁和压力，来换取朝鲜放弃自己的核武计划。但朝鲜经常欺骗国际社会，在多大程度上能够相信平壤政权让对话取得结果，让人怀疑。俄罗斯学者说，朝鲜的核技术和导弹技术最早都来自苏联，虽然朝鲜当初曾签署有关国际协议，保证承诺把核技术用于民用，但是朝鲜还是欺骗了苏联，后来成为唯一一个事先签署但是又退出有关协议的国家。与此同时，一名目前在中国东北居住的俄罗斯记者最近沿俄罗斯、中国和朝鲜三国交界的图们江驱车采访后撰写报道说，自从金正恩的同父异母兄长金正男被毒杀之后，图们江一带中朝边境中方一侧增加了更多的警察和军队岗哨以及检查站。俄罗斯护照虽然在中国很好用，但是在中朝边界地区仍然被中国警察和军人多次盘查。报道说，多数中国民众对朝鲜政权印象负面，许多人认为中国援助朝鲜换来的却是忘恩负义，朝鲜把核试验基地设在离两国边境不远的地区，威胁中国民众的安全。更有中国人欢迎美国对朝鲜动武，中国可借机对平壤背后捅刀，控制图们江附近的朝鲜罗津港，解决中国东北北部地区没有出海口进入日本海的难题。以上是美国之音特别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我们继续关注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一名在中国被判间谍罪并未经法庭审理而被关押了两年的美国妇女，在被驱逐出境之后，目前已经回到美国。这名华裔妇女潘婉芬的丈夫吉利斯在一份声明中透露说，他妻子星期五离开中国，并在当天抵达美国的洛杉矶市，从而清除了美中之间紧张关系的一个源头。中国法庭在以间谍罪判处潘婉芬三年半有期徒刑之后，于星期二下令将其驱逐出境。中国政府没有公布有关指控的细节。潘婉芬的律师对路透社说，他不能评论此案，因为这涉及国家机密。潘婉芬的丈夫说，中国政府指控他的妻子1996年两次到中国从事间谍活动，并且同美国联邦调查局合作抓捕两个在美国的中国间谍，使他们变成双重间谍。潘婉芬2015年3月访问中国大陆后，在澳门海关被扣押。潘婉芬被扣押时正在与美国德克萨斯州休斯顿市的一个贸易代表团在一起。潘婉芬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川普在佛罗里达州的海湖庄园会晤三个星期后返回了美国。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表示，自从这次会晤后，两位领导人不断地相互接触。为争取潘婉芬获释而活动的人权组织对话基金会说，美国国务卿蒂勒森上个月访华期间，双方加紧了有关其获释的谈判。据联合国任意拘留问题工作小组介绍，潘婉芬在被转移到广西一个拘留中心之前， 被关押在一个秘密地点达六个月。他最初是被单独监禁。该工作小组去年谴责了中国政府处理此案的方式，坚称他没有遵循公正审判权的国际规范。另外一方面，保护记者委员会和无国界记者组织本星期相继发布全球新闻自由报告之后，美国人权组织自由之家也在星期五发布了最新年度新闻自由报告。报告说，全球新闻自由在2016年继续下滑，跌至13年来的新低。报告认为，专制国家对独立媒体加大打击力度，一些民主国家对媒体的攻击，以及俄罗斯和中国影响延伸到境外，是全球新闻自由下降的两个主要原因。下面是墨雨在华盛顿的报道。
总部在华盛顿的自由之家星期五发布题为《新闻自由的黑暗地平线》的报告。报告说，全球只有13%的人口享有新闻自由，42%的人口享有部分新闻自由，45%的人生活在媒体环境不自由的国家和地区。全球的新闻自由跌至13年来的最低水平。在自由之家对199个国家和地区的评分中，中国的得分与上一年持平，为87分，排在第186位，属于新闻不自由的国家。自由之家的评分值为0到100分，分值越高代表越不自由。自由之家全球出版高级主管萨拉·里普奇负责领导新闻自由报告的研究和出版，他对美国之音说，
What we are seeing this year is,
我们在过去一年看到内容审查出现了新花样，习近平政府似乎决心关闭网上批评，任何独立的声音，不论是媒体的还是只是网络上的个人，都被禁声。
自由之家的报告说，在2016年，中国至少有111名记者、博主、藏人、维吾尔人和法轮功学员被判入狱，其中的大多数人都是因为在网络上和社交媒体上阅读或分享信息。有观察人士说，由于互联网媒体和自媒体在中国的快速发展，中国民众获得信息的渠道变得更快和更多元化了。与此同时，媒体也似乎能够讨论一些与政府执政和治理有关的新闻和社会话题。不过，李普奇认为，这并不代表中国媒体环境的改善。他说
：“They control everything, right? So they believe that allowing some
政府控制一切，对吧？他们也许认为给予人们讨论腐败的一些空间，可以稍微释放些压力，让人们觉得他们能够发出自己的声音，但是还是严格控制的。所以那些空间是他们想要允许的空间。”如果他们不想有那个空间，他们很快就会将其关闭。
自由之家的报告在提到中国的部分说，中国政府在过去一年来还加强了对网络平台发布新闻内容的限制，同时封锁了更多的外国网站和应用程序。在这份最新的新闻自由报告中，香港的新闻自由得分为42分，属于部分自由，同时被列为在2016年出现显著下滑的国家和地区之列。报告认为，香港新闻自由下滑的原因是中国大陆对当地媒体的干涉越来越多，以及在香港的抗议示威期间出现多起攻击记者事件。李普奇说，
We've seen forced confessions that used to only be shown in
我们看到以前只在中国大陆媒体上出现的被迫认罪，现在也在香港的电视和报纸上出现，这是中国想要像控制大陆一样控制香港的一个迹象。
在这份报告中，台湾的得分为25分，稍好于上一年，被自由之家列入新闻自由国家之列，在全球的排名是第39位。日本的得分为27分，排在第48位。朝鲜排名倒数第二，被认为是全球新闻最不自由的10个国家之一。按照自由之家今年的评判，美国的新闻自由在2016年度的得分是33分，属于新闻自由国家，但是比上一年退步。自由之家主席迈克尔·阿伯拉莫维茨说，中国的新闻自由在近年来出现下滑的迹象，其中有很多原因，有一些在川普竞选和就任总统前就已经显现，
包括社交媒体的出现削弱了传统的媒体报道，媒体两极分化的加剧，以及政府让记者获得政府文件记录变得难上加难等。阿伯拉莫维茨也提到川普总统对媒体的一些激烈批评，不过他表示言论和治理是两回事，就目前来看，有充足的证据显示主要新闻机构在对政府以及川普总统本人进行严肃新闻报道和新闻调查时并没有受到阻碍。不过对于在美国以及其他民主国家出现的对媒体的攻击和蔑视，自由之家表示担忧。这个组织在报告中说，如果缺少了美国、欧盟和其他民主国家的领导，全球新闻自由的倒退可能还会持续下去。对于世界新闻自由，另一个引起自由之家担忧的是俄罗斯和中国的对外影响。自由之家的报告说，俄罗斯继续在世界范围内传播亲克里姆林宫的报道，尤其是在周边国家说俄语的人群当中。报告还说，俄罗斯对媒体的干涉不仅局限于对东欧和欧亚大陆进行亲俄宣传，还包括试图通过媒体操纵其他国家的选举。报告说，中国政府同样的在扩大官方媒体在海外的宣传，而且其全球影响力还可以从一些私人拥有的大型媒体机构感受得到。这些机构的经济成功有赖于北京的脸色。报告说，香港的情况就为此提供了有力证据。香港的亲北京的私营媒体多次报道被中国大陆拘押的政治犯的所谓悔过声明。自由之家星期五的这份年度报告说，2016年也有一些积极发展，比如阿富汗、阿根廷、巴拿马和斯里兰卡的政府在推动改善媒体环境。不过报告也表示，这些改善的实际效果如何还有待观望。美国之音莫语，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华盛顿为您现场播报。据港媒报道，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5月3号将就香港回归20年状况举行听证会，邀请香港民主党创党主席李柱铭大律师和前学生领袖、香港政治秘书长黄之锋赴美作证，以及前港督彭定康视频发言。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之一的共和党参议员马可·卢比奥早前重提《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并就此举行听证。听证会的主题是《香港模式能否延存？主权移交20年评估》。引言表示，北京近年加强干预香港，2015年发生了铜锣湾书店员工失踪事件，香港特首当选但普选仍未落实，新闻自由及法治等受到威胁。李柱铭对媒体表示，将向美国国会全面反映香港情况，包括上个月的特首选举及特首普选的政改问题。李柱铭认为，尽管川普总统近期为朝鲜问题争取中国合作，但相信美国政府仍会支持香港民主发展，支持香港普选立场。李柱铭还称，预计会有人批评他们勾结外国势力，不过他反问，回归前中方要求外国支持中英联合声明，争取港人信任，但目前一国两制落实不理想，为什么就不允许外国关注和发声？黄之锋则表示，不担心被指勾结外国势力，因为美国国会议员曾经访港，也与不同党派立法会议员见面，他会提出人权、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等议题，希望让国际社会关注香港回归20年期间发生的事情。另外，据参与网等消息，在被誉为中国民主先驱的北大才女林昭1968年4月29号被枪决49周年的前夕及当天，各地一些准备前往苏州祭奠林昭的 公民遭警察上岗、拦截、抓走和驱逐等。消息称，来自湖北、广西、四川、浙江等十多位公民星期六上午聚集在苏州灵岩山下，准备上山祭奠林昭，但被封山的警察拦截。而湖北陈建雄等四人在封锁线前与警察讲法治人权，则被带往派出所，当晚遭强行送离苏州。有消息称，每年都坚持前往苏州祭奠林昭的湖南邵阳维权人士朱承志也被解押回湖南。此外，南京公民史廷福4月28号晚在灵岩山下旅馆中被与警察一同查房的南京国宝带走，押解回南京。稍早，江西、无锡、苏州、南京、江阴等地的一些公民被当地警方直接上岗喝茶，阻止他们到苏州祭奠林昭。而湖南公民赵凤平几天前在微信转发前往苏州悼念林昭的消息，也遭衡阳警察问话。据苏州灵岩山下争取上山祭奠林昭的公民表示，今年的429公祭林昭活动可能是历年公祭活动中现场人数和造势影响最小的一次。1932年12月出生的林昭，苏州人，1954年进入北大新闻系学习，1957年因敢言被打成右派，1962年因反革命罪关押于上海提篮桥监狱，狱中书写反毛泽东血书和日记，1968年4月29号被枪决。两天后，公安向林昭母亲索取5分钱的子弹费，其母精神失常，1975年自杀。在中国，林昭成为反抗专制的标志。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因709案被捕的北京人权律师李和平上个星期受到了不公开的审判。4月28号上午，他被天津二中院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天津二中院的官方微博发布了这一消息。李和平的妻子王俏玲认为，她丈夫一向依法从事律师工作，代理维权案件，应该无罪释放。下面是叶冰的报道。
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发布的微博称，鉴于李和平犯罪情节较轻，有悔罪表现，因此从轻判处缓刑。该案于本月25号秘密开庭，被告人李和平的亲属事先未获通知，当局的理由是该案涉及国家秘密。与709案件其他当事人遭遇的情况类似，官方发布的消息称，李和平表示认罪悔罪，不上诉，有部分群众旁听了宣判。目前天津二中院的微博账号无法评论。李和平案25号的庭审和28号宣判，事先外界没有获悉相关信息。25号，多名西方驻华外交官和上百名支持者赶往湖南长沙，关注另一位709案被捕律师谢阳的庭审，却扑了空。谢阳案庭审的消息经该案官派律师传出，但当日并未开庭。周五下午，李和平的妻子王俏岭披露，他刚刚接到了李和平律师在监控下打来的电话。王俏岭说，李律师让我去天津跟他见面，我告诉他，不是我不想念他，而是我一去，他真正自由的机会就没有了。王俏岭说，李和平说尊重我的选择。有知情者在网上发布消息说，王俏岭接到一个天津号码的电话，是李和平打来的。李和平说，不方便多说话，你到天津来看看我吧。王俏岭说，判缓刑了还不回家，我不去天津，你赶快回家吧，电话那边很乱，就断了。网友评论说，王俏岭去了天津就会被控制起来。王俏岭目前与王全章律师的妻子李文足在北京一起居住。王全章是原北京丰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当局以颠覆国家政权罪起诉，目前仍羁押未判。 王俏玲对美国之音表示，事发非常突然。他表示，今天上午当局对他和李文足的监控明显加强，20多名国保便衣和物业保安在他家楼下。王俏玲说，李和平案的官派律师温志胜也在这些人当中，要求他带上孩子去天津与李和平见面，同时还称带给他一封李和平的亲笔信。王俏玲表示，他拒绝看这封信，并且不相信其中内容，因为官方造假太多。
那就在这个焦灼的过程当中，我们走到哪儿，我们在小区里散步嘛，我们走到哪儿他就跟到哪儿，我们一直的那个跟他们那个对骂，让他们赶快滚开，但是他们就不走，然后一直想就是让我劝我那个去天津。这群人早都知道结果，然后等在我们家门口，没有判决书，什么都没有，就拿了一封李和平的亲，说是所谓的亲笔信。但是我们知道这种亲笔信很容易就造假造出来，所以我坚决不看。
王俏玲周五中午对打电话询问的美国之音记者表示，那些国保人员仍在他家楼下停留，要求他立刻前往天津与李和平见面。王俏玲表示，他拒绝接受他所说的劫持方式。李和平的妻子王俏玲坚持认为她丈夫应该无罪释放，认为李和平被判缓刑后应该立刻回家。
宣判之后他们就说让我去天津带着孩子跟李和平会面，我就说如果他判了缓刑立即回家，这是正当的，为什么让我去天津会面？那个肯定是考虑到有一个上诉期，他不想让李和平变卦。
王俏玲还表示，得知判决结果后感到高兴，因为这表明李和平还活着。同时他认为当局秘密审判实际上是破坏法治，是真正的颠覆罪行，显示当局对该案处理方式心虚恐惧。王俏玲说，将继续为李和平、王全章、吴干等709案被捕人士维权。
一年多来始终没有我丈夫的消息，所以我是很高兴的。因为什么？因为我丈夫还活着，这个消息是确实的。但是呢，全章和吴干，我听到国宝说都剩全章和吴干了，他们没判，他们就说也是要处理的，然后让那个李文足，因为李文足女士跟我住在一起嘛，让他也好好想一想。
李和平自2015年7月被失踪后杳无音讯，同其他被捕维权律师和活动人士一样，长时间受到羁押。有评论认为，对当事人判处长时间缓刑的目的在于让维权律师晋升。过去一年多来，709案被捕者的家属们一再反映受到当局维稳人员的骚扰、监控、逼迁或者不准年幼儿童入学等虐待。他们多次发表公开信，强烈质疑709案办案过程中司法人员动用酷刑，要求展开公正独立调查，追究相关人员责任，并保障709案被捕者及其家属的人权。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自由之家上个星期在华盛顿新闻博物馆举办年度颁奖晚宴，美国前众议院议长、现任少数党领袖南希·佩洛西和影星查理·基尔等人都在获奖名单之列。在感谢自由之家工作人员调研与倡议的各项努力之外，获奖人呼吁重视中国与委内瑞拉的人权议题。下面是杨之初的报道。
美国国会众议院民主党领袖南希·佩洛西与共和党籍国会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共同获得领导力奖。佩洛西在获奖感言中表扬自由之家强大而独立的声音，强调人权议题对美国的重要性。他并引用美国前总统里根的话，表示美国的建国文献不是只为了美国人，而是与全人类定下的契约。共和党人格雷厄姆幽默开场，调侃民主党人佩洛西在众议院表现良好，望他继续保持下去。他强调说，大家需要想一想美国到底是个怎么样的国家，国会两党应该携手合作，恢复川普总统计划大砍的美国国务院的预算。在人权方面，他赞扬另一位获奖者理查·基尔对西藏的贡献。他接着说，自由之家的敌人就是他的敌人，不管两党如何分歧，他们都崇尚自由价值。格雷厄姆参议员提醒大家，软实力是重要的。他认为要保持美国安全最好的方法 就是让其他人都能获得自由。关于中国与西藏议题，格雷厄姆对美国之音说，
西藏要求的并不过分，西藏人民希望能够自由地生活，践行他们的宗教信仰，他们希望跟中国保持关系，但是他们不希望毁掉他们的文化。要想保存文化，这对任何文化来说都不是一个过分的要求。我认为中国对待西藏的方式将在中国历史上被视为最大的错误之一。
美国电影演员理查基尔获得自由之家颁发的提升意识奖。参叙中想要与这位大明星对话或合影的民众络绎不绝。在获奖感言中，理查基尔表示，世界上有许多问题，两小时期间他认识到了委内瑞拉的危机，他也承诺会做点什么。谈到其他获奖者时，这位藏传佛教信徒打趣说，一位西藏喇嘛曾对他说，虽然不知道他是谁，但知道佩洛西。理查基尔表扬现场的女性能量，鼓励大家多发掘自己的这一面。他把这股女性能量对比共产主义，主张共产主义不是爱，共产主义是用来打击敌人的锤子。他举例说道，有一次自己演说时慷慨激昂批评中国，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为爱尔兰做出贡献的梅里德·麦奎尔提醒他说，应用包容而不是排他的观念，不要一心专注自我，而是专注于爱，让每个人都能在包容当中获得救赎。他期许每个人保持勇气，持续说真话。流亡美国的中国盲人维权人士陈光成也是晚宴宾客之一。理查基尔并将大众的目光引到陈光成身上，宾客鼓掌致敬。谈及如何应用融合的概念到中国与西藏议题，理查基尔对美国之音说，
当我们不再有所谓他者的概念，一切事情会发生全然的改变。即便是我们认为是坏人的人，或是在我们的家庭里面，当我们真的认为我们是同舟共济，我们很快就能解决问题。这样的动念，这样的能量，以及这样的思维感受，每一件事都能够有正向的改变。
至于这个观念是否会改变他与中国的交往方式，理查基尔说，
那是当然的，每个人最终都必须改变，只要还有任何坏人，那这就行不通了，每个人都需要被改变。
常年来，由于他与达赖喇嘛和流亡藏人的关系，他被中国政府视为不受欢迎的人。美国之音杨之初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台湾。台湾立法院去年七月通过难民法草案初审之后呢，接下来并没有任何具体的进展。国际难民组织及台湾的人权团体呼吁台湾政府应尽快让难民法立法通过。下面是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来自于新西兰的国际难民法官协会法官亚伦·麦克表示，台湾已经将国际人权公约国内法化，接下来应该继续通过难民法，以落实相关公约的精神。
We can pass on our experience and our knowledge of international refugee law.
他说，我们可以传承国际难民法的经验和知识，也乐意这么做，和台湾一起分享交流意见，并协助台湾训练相关人员，包括司法人员、移民署官员及非政府组织的人士等等。麦克法官还说，台湾未来如果通过难民法，最重大的意义应该是基于人道的考量，而不是一个政治性的决定。台湾立法院跨党派立委组成的国际人权促进会与亚太难民权利网络以及台湾人权促进会日前举办了一场难民法圆桌论坛，并邀请新西兰、日本、韩国等地的难民组织及法官分享难民收容与推动难民工作的经验。亚太难民权利网络主席永比·透纳教授表示，他自己就是一位来自于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的难民，在韩国居住超过了15年。对于能获得庇护，他的感谢无法用言语可以形容。
You cannot imagine how it's painful to seek protection.
他说，你无法想象寻求保护的过程有多么痛苦。你去了一个地方，敲了敲门，而在你的背后，则是坦克、迫害以及可以取走你性命的人。托纳教授还指出，难民危机是世界各国推卸责任造成的危机，因为许多国家关起了大门，才会使得这么多人流离失所。他不希望任何人过这样的生活，也期盼台湾能紧速通过难民法。今年一月，国际人权专家受邀赴台，就两公约国家人权报告进行审查，并建议台湾应该依照巴黎原则成立完全独立并且多元的国家人权机构，加速通过难民法，同时纳入不强迫遣返的原则。关注藏人权益的民进党原住民立委古拉斯表示，台湾目前在审议难民法上比较棘手的问题是如何面对来自于中国的人，
尤其是无国籍或从中国逃到尼泊尔或这个印度的人，他们到底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好，还是无国籍的人。那在台湾我们又现因为特殊的两岸关系，那我们又有另外一套两岸人民关系条例要去约制或适用。
古拉斯委员还说，尽管台湾在落实难民法上将面临不少的挑战，他会持续推动相关法案在立法院本会期通过。台湾立法院内政委员会去年七月通过难民法草案的初审，台湾的人权团体也不断呼吁应该尽快让这项法案三读通过。长期关心人权议题的民进党立委尤美女表示，台湾社会目前似乎还没有准备好接受难民，因此政府应该提供更多的教育及宣导。此外，未来接收的难民最多应该是来自于中国，因此除了难民法之外，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也将一起配合修改。尤美女委员也坦言，目前政府主要是推动年金改革、司法改革等工作，也碰到了不少的阻力。难民法的通过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聚焦呢台湾。台湾海基会董事长田宏茂四月二十九号说，期盼两岸关系下半年能够往前走，并说呢，我们要等520看总统怎么讲。田宏茂是在参加近日一次大陆台商人才招聘会期间对媒体讲的这些话。田宏茂还说，关于台湾年初邀请大陆海协会会长陈德明访问金门，陈德明能够公开回应本身就是两岸关系的一个进步。如果陈德明有心到台湾会面，他会发现台湾方面对他的态度没有改变。另外，田宏茂还透露，海基会与大陆海协会之间正式沟通暂时停摆，函件送达时大陆海协会仍然有接受，但是不做书面答复。如果遇到特殊状况，双方口头联系还是畅通的。不过就在田宏茂讲上述这番话之前，大陆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四月二十六号表示，承认九二共识是两岸恢复制度性交流的基础。另外，台湾有序的筹备呢2017年世界大运会，并说呢，大陆对台湾台北争取到这次主办机会曾给予相对协助，写下历史的新页。这次世大运将是蔡英文政府执政以来大陆参加台湾主办的一次大型国际活动。下面是申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现在距2017年世界大学生运动会还有100多天，主办方台北市政府的世大运发言人杨景堂近日对美国之音说，截止到目前报名参赛国家已有150个， 其中包括中国大陆，而且参赛国数字还在增加。举办日临近，媒体对这次国际赛事关注度逐渐提高。报道说，市长柯文哲为宣传世大运，办好他所说的台湾有史以来最大、层级最高的国际运动赛事，今日跑步造势活动当中甚至摔倒，肋骨骨折，但是不下火线。中国大陆已表示将参加这次世大运。台北世大运官网在分析申办成功因素的时候说，大陆也给予了相对的协助，这是历史的新页。大陆国台办4月26日记者会上，中国官媒环球网提问，台湾民众是否可以持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帜入场？对此，发言人马晓光说，对涉台问题的处理需遵循国际奥委会的有关规定，这样的体育赛事在台湾举办不应受到人为政治因素的干扰。不过，鉴于两岸关系的现状，有立法委员对这次体育赛事期间能否出现不测状况表示一定的忧虑，例如大陆运动员是否会受到台湾不同声音的困扰，以及维安保护的准备状况等等。西班牙人克里纳·阿弗里姆来台生活工作已有半年，谈到这次世大运，他对美国之音说，鉴于中国与台湾的关系，我认为这次活动非常正面，年轻人将得到鼓舞，他们会发现其实他们都一样，通过共同愉快的生活，同台竞技，他们会远离两岸的政治分歧，也许就像刚刚驶过的那辆汽车，过去就过去了。台北经过五次冲击，2011年11月29日如愿以偿，战胜对手巴西利亚，获得2017年夏季世大运的主办权。时任市长郝龙斌说：“有志者事竟成，并誓言让台北世大运办成历届最好之一。”台北街头主要地段已可见世大运的巨幅文宣，象征世大运的标志、标语。以及吉祥物等各种各样的纪念品已在指定商店出售。台北世大运执行长苏立琼承诺，各国代表团和外国游客届时将受到最高规格的接待，获得食衣住行娱乐、维安、场地、医疗等全方位的最佳品质服务。台北市观光局和一些知名旅行社合作，还为运动员、裁判员、官员以及外来观众精心设计了台北以及全台跑透透的行程，希望以此展现包罗万象的台北国际大都市的风貌，弘扬台北包容的核心文化，展示台北举办大型国际活动的特有能力，进而让国际社会更多的了解和认识与中国大陆隔海峡相望的台湾。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戈萨奇就任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不仅使法庭回归到斯卡利亚大法官去世前势均力敌的局面，而且为保守主义法律运动的增添了发展势头。这场运动崇尚宪法原旨主义，并且力推保守派法官进入联邦和州法庭。下面是亚威的报道。
戈萨奇本月宣誓就任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填补了斯卡利亚大法官去世后所遗留的空缺，令主导并推动其获得参议院确认的保守派人士欢欣鼓舞。乔治城大学法学院教授兰迪·巴内特说，戈萨奇的确认对宪法原旨主义者以及按照宪法制定者初衷解释宪法的人来说是一大进步。巴内特说，
The Gorsuch nomination was a historic event because he was the first nominee in 30 years to say that he was an originalist。
戈萨奇的提名具有历史意义，因为他是30年来首位自称是宪法原旨主义者的被提名者。他表示要按宪法文本的原意断案。上一位如此表态的法官是罗伯特·伯克，但伯克的大法官提名在1983年被参议院驳回。
巴内特说，假如奥巴马离任前提名的加兰德法官得到确认，或者希拉里·克林顿赢得大选，由他提名的大法官人选得到参议院确认，联邦最高法院的法理有可能从宪法原旨主义转向活宪法主义，对宪法的解释也将更趋向自由派。保守派组织司法危机网络的首席法律顾问卡利·塞维里诺指出，戈萨奇就职大法官也给保守派法律运动增添了动力。他说
：“The conservative legal movement is focused on, in this case, judges really recognizing the Constitution's limits on government。”
保守主义法律运动在此事上把重心放在了法官上面，确立了宪法对政府的限制，坚持按照法律文本来解释法律，而不是由法官自己改写法律。
塞维里诺表示，根据美国宪法的规定，国会通过立法并由总统签署成为法律，最高法院大法官自行改写法律就是违背选举国会议员的人民的意愿。塞维里诺补充说，除联邦体系外，州法律体系和司法任命也非常重要，因此他们也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争取有更多的保守派人士担任州级法院法官。他说，
Because the federal system is so much more high profile, everyone forgets that we have 50 different states.
联邦体系受到高度关注，以至于人们忘记了我们还有50个州以及地方法院和领地法院，他们负责审理美国法庭90%多的案子。在这些体系中，由高素质的人才担任法官，继续依照法治秉公执法至关重要。
但纽约大学法学院教授塞缪尔·艾萨考夫不认为戈萨奇的就职为保守派法律运动增添了势头。他说，这只是当下政治的反应而已，一个保守派居多的国会和一名共和党籍总统势必会推出一名保守派大法官。艾萨考夫说，
Conservative agenda is largely to make everything specified up front.
保守派的议程大体上说是要对所有事情都预先做出明确规定，并且严格宪法对他们的解释，造成的结果是我们的法律和法规将少很多，我们为应对当今的需要而有的社会发展空间也将小很多。
艾萨考夫指出，1789年宪法批准生效时，所能预见的州要小很多，联邦政府的权力也很有限，但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成熟，情况发生了改变，因此让宪法与时俱进非常重要。埃萨考夫说，有的宪法条文非常模糊，例如他赋予联邦政府组建陆军和海军的权利，但没有提到空军，因为当时空军尚未出现，因此这个宪法条文只是赋予联邦政府的军事能力，并没有把空军排除在外。虽然联邦最高法院的平衡目前并没有因为戈萨奇的就职而被打破，仍然保持了4名保守派、4名自由派和1名摇摆票势均力敌的格局，但3名大法官已经年迈，金斯伯格84岁，肯尼迪80岁，布莱耶78岁，其中金斯伯格和布莱耶是自由派，肯尼迪为摇摆票，一旦他们退休，总统川普提名保守派大法官进入联邦最高法院的可能性非常大，届时联邦最高法院势必向保守派倾斜。自由派组织美国宪法协会的主席卡洛琳·弗雷德里克森不同意3名大法官可能退休的说法，但他说，随着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司法的重要性以及它对各项权利的影响，人们不会再袖手旁观。
The first decision that Justice Gorsuch took part in dealt with the death penalty, and he immediately voted to execute a prisoner.
戈萨奇参与审理的第一个案子涉及死刑，他马上投票赞同将一名犯人处以死刑。我认为这向人们发出了一个强烈的信号：法庭事关重大，法官事关重大。因此，我们要积极参与。争取确保无论是谁被任命为下一位大法官，对各项基本权利有一个广泛的认识，而不是狭隘、局部和倒退的观念。
由于大法官实行终身制，他们的判决有可能对未来一代人产生巨大的影响。正因如此，保守派和自由派人士在司法提名问题上的博弈预计将日益激烈。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增亚太五号卫星 KU 频段，也就是小耳朵，每天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播出两个小时中文电视节目，全天多次播放，位置东经138度。此外，还在亚洲三号卫星 C 频段以及11H 频段，也就是大耳朵播出节目，位置东经105.5度。详细卫星数据，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站 voachinese.com 查询，或发电子邮件到 chinese@voanews.com 索取。VOA 卫视内容丰富，除了及时准确地报道世界重大新闻之外，更有很多令人耳目一新的专题特写，比如美食民主、美中话题、国会山上看中国、世界媒体看中国、解密时刻、法律窗口、火墙内外、美国万花筒、走进美国、清朝 USA、 虎妈经、英语教学、 VOA 连线等，当然还有人们耳熟能详的访谈节目、时事大家谈、焦点对话以及海峡论坛。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今天就播送到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是肖华，导播是张燕，我是杨明，感谢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美国对于一位在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特别监察团中担任医护人员的美国公民殉职深感悲痛和震惊。这名医护人员因其乘坐的汽车在分离主义者控制的乌克兰东部地区触碰爆炸物而身亡。美国国务院代理发言人马克·托纳说，这名美国公民的殉职凸显了这些勇敢的监察人员在日益危险的环境下工作，这样的环境包含进入限制、威胁和骚扰。美国敦促俄罗斯利用其对分离主义者的影响力，允许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展开全面、透明与及时的调查。自2014年成立时起，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特别监察团在监督明斯克协议履行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明斯克协议旨在实现乌克兰东部地区的和平。这次事件明确需要各方，特别是由俄罗斯领导的分离主义武装，立即全面落实在明斯克协议中做出的承诺。这包括真正和持久的停火、撤出重武器以及从接触线撤军。美国完全支持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特别监察团勇敢的监察人员。托纳说，我们强烈谴责针对监察人员的敌对和恐吓行为，他们必须能够安全地在冲突区域内完全通行无阻。美国再次呼吁俄罗斯利用其对分离主义者的影响力，迈出实现乌克兰东部和平的第一步，并确保该地区的安全形势得到可见的、经得起核查的以及不可逆转的改善。俄罗斯在乌克兰东部地区采取的行动仍然是阻碍美俄两国改善关系的障碍。美国国务卿雷克斯·蒂勒森近期与乌克兰总统佩德罗·波罗申科进行了电话交谈，重申了美国对乌克兰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承诺。蒂勒森国务卿确认，制裁将继续下去，直到俄罗斯将克里米亚半岛的控制权交还给乌克兰，并且完全履行其在明斯克协议中所做的承诺。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